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心如磐石，兼修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颜真。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50岁那年，我幸遇法轮大法，但一年后，邪党就开始了对大法的残酷迫害。但我信师信法的心坚如磐石，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既能练好身体，又能超脱轮回，却不用出家的修炼功法，所以一旦得法就泪如泉涌，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番感慨：超脱轮回梦中寻，无奈苦作迷中人，今世幸蒙恩师救，大法度五出五行。我决心跟随师父一修到底，即使面临大法和大法弟子遭受残酷的迫害之时，我也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十多年来，没有师尊为我承受苦难，慈悲呵护，我就不可能在大法修炼中平稳地走到今天。今天我想谈的是，在大法遭受无辜的非难和残酷迫害后，我是怎样坚定地沿着师父指引的路走的。第一部分，讲真相，揭中共谎言。听师父的话，按师父的要求做，是法对弟子最基本的要求。迫害开始以后，师父要弟子向被恶毒的谣言、被欺世的谎言所蒙蔽的世人讲真相，救度他们，以免将来被淘汰。99年7月21日那天，我和同修们一起去省府上访，省办一秘书误以为我是负责人，带着记者来找我，旁边有几十个武警虎视眈眈地盯着我。记者趁我和他讲话时举照相机就照，我马上严肃地制止，记者走了。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声明我们并非参与政治，更没闹事。他表示理解，说省里也无法解决法轮功问题，要听中南海的。后来他劝我们回家，因大雨降临。23日下午，我又拿起电话四处讲真相，劝我的熟人别听电视上的假话和谎言。2001年中共邪党诽谤栽赃大法的世纪谎言《天安门围火》丑剧在中国的首都演出，一时毒害了无数的世人。我对人们说，法轮大法中根本没有那个自称喝了半雪碧瓶汽油的刘氏讲的什么冒白烟冒黑烟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法轮功修真善忍，做好人，连杀生都禁止，怎么会自杀呢？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是要通过修炼将人的肉身转化为高能量物质的，能去自焚吗？自焚了还修什么？王进东自说修5年了，竟然连单盘腿都不会，更不用说达到法轮功的基本要求双盘了。那些自焚的人根本不是法轮功的人。作为常识，谁都知道人被大火焚烧时，一定会不自觉地满地打滚，痛苦万分。能像王进东那样稳坐纹丝不动，高呼口号，然后平稳坐在那里等警察来给他盖灭火毯吗？再说积水潭医院到天安门广场救人只用了13分钟就到达了。即使在1999年北京交通还没有今天这么拥挤的情况下，再把从积水潭到天安门广场所有的马路都封闭起来，专为那救护车开放，想在13分钟内到达，那也绝无可能。何况大年三十，北京的大街上处处都是车水马龙啊，除非救护车早就在广场等着了。我讲的人们半信半疑，最后我说，那个说是割了喉还能说话唱歌的小姑娘，不久电视台就会让这个角色死掉，不然谎言就会露底，这场丑戏就收不了场。有人当场和我打赌。果然不久电视台宣布刘思颖因心衰猝死，自此听我讲过真相的人也就不信那弥天大谎了。除了讲， 我还给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等宣传机构写信，善劝世人别被动犯罪。我也一直坚持和同修们一起挂大小条幅、贴不干胶、大法真相标语，随处可见，效果很好。第二部分，资料点同修被抓了，我和同修来填空。2000年春，我们区里仅有的一个大法资料点被毁，十来个同修被绑架关押，几个被非法劳教。我和一同修切磋，在同修家人的支持下建起了新的资料点。同修家人都帮我们购买、传递耗材、送资料，风雨无阻。我们制作的资料不仅供本地同修讲真相用，还支持外地同修。那时出来做事的同修少，我俩就经常去送，也自己去居民区发，从近到远，下农村，利用村民赶集的机会大量的发。我们制作的资料很全，传单、小册子、九瓶共产党、光盘，贴的、挂的因地制宜。在师尊的加持呵护下，我俩做得得心应手，严寒酷暑从未停止，年复一年的就这么坚持着，有时一天只能睡一个多小时。同修家是学法点，但都不知我们提供的资料来源于哪里，为了安全必须适当保密，同修不知，资金也就只能靠我俩自筹。2000年后，原来的负责人有的被恶党关押迫害，有的或因怕心，或因其他原因不再出来，有的不练了，我便主动担任协调，帮组学法点，劝昔日同修归队。后来环境宽松了，出来救人的同修多了，协调面大了，我参与的项目也多了，工作量日渐加大，还要平衡好家庭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好的事。第三部分，敬老院风波。作为大法徒，正实法、维护法是必须做的，在救人、讲清真相的同时，自身要尽量按法的要求做好，让身边的人、认识的人、接触的人从法徒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才能救了他们。这些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社会交往中无不体现出来，特别是邪党对大法的诽谤构陷，使很多世人抵触法轮功，只有大法弟子不断地现身证实法，世人才会认同大法，邪恶的阴谋就会不攻自破。15年来，除1999年7月27日辖区民警来家强收大法书外，我家再未因我练法轮功而受干扰。但当初家人怕我修炼大法影响他们升官升学、当兵出国等，从而向我发难施压，姐妹不支持，拍桌子瞪眼，老伴在多方压力下甚至提出离婚，看我无动于衷时又打又骂，企图用攻击诬陷师尊的恶劣手段激怒我。但不管他怎样，我就是不动心，他干脆去住敬老院，在那里又是造谣又是诽谤，说我练法轮功对抗政府早晚会坐牢，说我凶悍虐待他，不给他做饭等等，这样敬老院的院长才收下他。傍晚我给他送水果、手电、眼镜、餐巾纸、茶叶、茶具，还有他平时喜欢看的书刊，请院里为他用纸板隔墙，免睡觉靠墙着凉，为他置了台灯、便桶等。一进院门，楼上楼下站满了人，都用诡异的眼神直视着我，我立刻明白是老伴儿对我的重伤所致，我便主动和人们打招呼，向他们讲真相。院长客气地说，我知道你们信佛，我也敬重信佛的人，但谁要传些邪的东西，我就不能不管了。我向他们讲明了法轮功的真相，院长很高兴，说我们欢迎你常来，你人真好。我说我师父教的，院长夫妇三退，还要了护身符。他们对我老伴说，真没想到你妻子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你真有福。当我离开时，老伴儿像个孩子，可怜巴巴的要跟我回家。我说你先住一晚，明天我来接你，院里才好算账。他说押金不要了，这不是我该住的地方，拔腿就走。院长夫人说，我真没见过这样的怪老头， 更没见过你这么善良贤惠的妻子，你这人太好了。我说，李洪志师傅的弟子都是这样的好人，你们记住，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是正的。他说，我明白了，真善忍，记住了。老伴儿到敬老院转了一圈，我想是师尊要我现身说法，救那里的人，并证实大法的美好。我连半句埋怨老伴儿的话都没有，心中还谢他帮我提高了心性，又救了该救的人。四邻都认可了我这个法轮功学员的宽容大度、贤良仁义，我的亲友们也早就三退。师父在经文见真性中教我们，兼修大法心不动，我一直牢记于心。第四部分，我说我在哪里，在谁面前都只说实话。99年7月底的一天，辖区居委会主任兼协党书记召集所有大法学员开会，要求人人签字表态不再练法轮功。会上只有一人没发言，即后来和我一起建资料点的同修。我最后发言，用亲身经历和其他实例证实大法，证明修真善忍于国于民都只有益而无一害。如果说信神佛是迷信，如果说无神，那天坛是做什么用的？中华大地为何称神州？国家为何设立佛教协会？为何办佛教学校，培养佛学人才？当然，我也不会签什么保证。会后，主任对我说，明天办事处派出所要来开现场会录像，你今天发言我没给你记录，明天在那些人面前，你可别再讲那些话呀，我是为你好。我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在哪里，在谁面前，都只说大实话。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修真善忍做好人，国家却不让，是何道理？主任说，好，就在家挂上窗帘练吧。我说，做好人还得偷着做，这是哪国的理？第二天的会没开。我家的电话20年从未换号，它是我讲真相救人的工具。有时办事处、居委会、派出所、政法委来电话，说是抽查民意，我正好讲真相。我说我练法轮功，你们都知道，对你们工作的评价，我只能实话实说。你们不迫害法轮功，认同真善忍，我就说你们好。你们那个宗治委我不认同，因为他们善恶不分，黑白颠倒，正邪不变，自身素质那么差，还治理社会。宣传栏里、大街上写邪恶标语诽谤法轮功，修真善忍教人做好人，都被诬陷为邪。那么请问什么才是正的？我说的是实话，如果你们硬要迫害我，那是你们的事，谁迫害法轮功，谁就是坏人、罪人。加强自身道德的修为，善念善行，社会自然稳定，哪还用你们昼夜的警巡那样辛苦？他们回答，您说的太对了，我们会向上级汇报反应，谢谢您。大法弟子应是100%的信师信法，由于对师尊的坚信，才使我在精神身体上的生死磨难中毫不动摇，把自己真正交给师尊，一切请师尊做主。观难中坚守正念，先找出自己的不足，再和旧势力的那些生命沟通，善劝他们重新选择应走的路，同化大法，助师正法是正道。我不求同修帮我发正念，更不忍长求师尊加持，坚信自己定能过关。其实难来了，我不求师尊，师尊也会帮我。磨难中坚信大法无所不能，心中有法万难消。在我们区整体遭严重迫害，绝大多数资料点被毁，绝大多数协调人被抓，绝大多数同修都不再出来做事的情况下，我该何去何从？还有同修为我捏一把汗呢，有劝我出门避难的，有劝我别再出去做事的，也有因我没被抓心里生疑，怀疑我的身份的。对同修们对我的关心深表谢意外，我坚信大法的心就是不动，坚持集体学法，一次不落地坚持去黑窝近距离发正念，即使一个人也坚持着。邪恶迫害就不修了吗？大法弟子不坚持做正法救人的事，那就是邪恶最高兴的，想要达到的目的，我怎能配合邪恶呢？ 在师尊的加持呵护下，我一天不误地坚持着我该做的三件事。因为师尊教了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后来同修们逐渐悟到该怎么做了，就又都出来做三件事了。第五部分，只有学好法才不会迷航。425后，我开始背法，心想邪恶抢夺了大法书，我心中仍有大法做指导。但遗憾的是，到720时，我连转法轮第二讲都未背下来，只是论语每天起床必背。那时期，除了用电话弘法讲真相，给邪党头目们、各省市地方政要们写真相信，为师尊、为大法申冤外，我就抓紧学法、背法。先通读了一遍《转法轮》《转法轮卷二》《法轮佛法大圆满法》《精进要旨》《红银》和全部经文。后来做项目多了，时间有限，就只能每天背《转法轮》了。现在已背《转法轮》60遍，我还会继续背下去。当然，不能以背法代替学法。我每天学一讲《转法轮》，再背《转法轮》，通读一遍《转法轮》后，学一遍其他大法书，这样以学《转法轮》为主，其他所有的大法书就一篇不落地学了。除每天自学外，坚持集体学法。至2013年元月前，我们学法小组一直是每天集体学法，我每周还要去大组学法一次，一直坚持着。自师尊教我们发正念后，我就坚持发正念，时间不太紧时争取多发，有时一天最多18次，后来时间太紧，只能保证每天4次以上了。即使这样，每天只能睡3.5小时，白天从不补睡，加上读2刊，有时只能睡1.5小时，但也有听不到闹铃响或听到醒不来误了晨练的时候。几个主要协调人都被邪党冤狱了，我的责任更重了，工作量也大了，坚持做好练功、学法、背法、发正念、做协调和其他项目，时间确实太紧。好在老伴儿还帮理一些他不曾做过的家务。这几年幽檀婆罗花在家年年开，今年连供果上也开了，蓝、白、紫、绿4种颜色，他们也各自证实着法。老伴儿细观着，他再不敢故意说是虫卵了。当我不慎碰掉2朵花时，他还一个劲儿地埋怨我。修炼过程中出现遇到过的神奇事太多了，而大法的神奇、大法的威德都源于师尊的佛恩浩荡。作为大法徒，明白自己时刻都是在师尊的慈悲加持呵护中，否则将寸步难行，一事无成。我们的正念、智慧、胆识都来自大法，没有师尊的恩赐，我们自己都难保，何谈救人呢？多学法，学好法，护法，证实法，救人，是大法弟子的天职。紧紧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步入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我会和同修们继续共同精进。感恩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们。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第10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我把世人当亲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全世界大法弟子好。这些年来，我一个深刻的体会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作为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干扰这个主题。我是1999年2月喜得大法的，当时百病缠身，胃炎、胃球溃疡、神经功能症、神经衰弱、妇科病、痔疮、鼻炎、扁桃体炎、眼病、牙病、脚气、脚鸡眼，浑身没有一点好的地方，还把胳膊腿磕得骨折了，那时都不像人样了， 糊里糊涂地活着，生不如死。修炼大法不长时间，全身的病都好了，是师父为我承受了一切，给了我新生。人人都说我像换了个人，越活越年轻。我都快70岁的人了，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可是得法时间不长，江氏流氓集团就铺天盖地地打压迫害法轮功，污蔑大法，构陷师父。因得法晚，一些法理还不清，甚至练功动作也不熟练，有很多困惑。师父为了不让我在邪恶的迫害中掉下去，经常在梦里点悟我。我也经常和得法早的同修交流，他们都热心地帮助我，使我在正法修炼、救度众生中平稳地走到今天。一、正念救度世上人。通过大量学法，我明白了师父在经文至巴西法会中说的，大法弟子是各民族得救的希望。明白了，按照师父所要的去救度众生才是自己真正的使命。我开始与同修配合讲真相、发资料、粘贴不干胶、挂条幅，以各种方式不知疲倦地劝三退，融入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我们这里是旅游城市，一到节假日游人很多，我就讲一天，不吃饭也不饿，也不知道讲了多少人，就是见人就讲。有时看到个别相貌凶恶的就不讲，后来想想也不对，这是在挑人，是分别心。再看到相貌凶恶的就求师父加持，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然后再讲，也把他救了。为了讲好这真相，让更多的世人得救，平时我很注意看明慧周刊上同修的交流文章，看到讲真相的精彩段落我就抄下来贴到床头上，经常看，时间长了累积了很多这样的素材，讲起真相来就得心应手了。许多听真相的人常常很惊讶，说我一个老太太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问我是什么文凭，其实我只是初中学历。不论是什么职业、什么阶层、男女老少、大人小孩，我都叫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出去前先发正念，求师父给弟子智慧，这样讲起来就比较顺利。我把世上的人都看成自己的亲人，抱着真心救他们的心，根据他们的年龄、身体状况去讲。从邪党的腐败、社会的乱象、道德的沦丧、天灭中共的藏字石、基督教的被迫害、诺亚的故事、善恶有报，讲到我自己身心的巨大变化和真实体会。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救人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江泽民与中共恶党迫害以真善忍为根本修炼原则的法轮功群体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天灭在即，只有三退才有未来。世人听了都相信，都认可大法好，也都能做三退。其实我心里明白，这都是师父在救人，法在救人，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像我这样一个老太太，过去连一句话都不会说，现在见了人讲起来，那话就像泉水一样往外涌，连自己都感到惊奇。这都是师父给了我智慧啊。我每天时间都很紧，感到不够用，有那么多的众生等着救。我出去讲真相，带上各种资料、光盘、护身符、真相币、传单、小册子。护身符上刻了九字吉言，有缘人听明白了，他们都多要几个给家里人，让亲朋好友也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便在危难来时能得到神佛的保佑。因为我天天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我家附近那个菜市场上卖菜的长摊摊主都退了，我就骑车到别的地方去讲，反正每天都有新面孔，都有许多人在三退。我有一个大伯哥，知道我修炼大法，讲真相他也不听，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那次我又去了他家，他去打电脑，说是打个东西给我看，我说我不看，你也打不出来。他打了很长时间，就是打不出来，就开始坐下来听我讲。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讲， 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到最后他还真相信了，做了三退。我想这都是师父安排的，不落下一个可救之人。那天在街上碰到一位退休女士，看样子像个机关干部，白白胖胖的。我上前搭话说，大姐，我看你很面熟啊。她说，谁看我都面熟，我干了几十年的法官，这城里有几个不认识我的？原来是个法官。我想既然见到就是有缘，我就开始给他讲法轮功是救人的，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迫害修炼学员，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共产党腐败透顶，坏事做绝，天要灭他。他一边听一边说，知道知道，这个我都知道。最后我说，我看你也是个好人，你就从心里退了吧。他说行。没想到他这么痛快。百货楼前有些民工在搞装修，我就过去劝三退。两个干活的都退了，根据他们的姓，一个化名张超，一个化名王超。这时他们的头头过来了，我接着给他讲，也退了，化名李超。他一听问我叫什么超，我说叫高超。他们一听哈哈大笑起来。有一次我背了一大包真相资料，坐上公共汽车去农村，也不知是什么地方，下了车就发，发了几个村才发完，天早已黑了。我根本也没想自己怎么回去，就开始往回走。走了很长时间，到了一个村子，问了一个大姐，到城里还有多远？她说还有30里，怎么不坐车？我才想起来已经没有公交车，而且我兜里只有5元钱。那时刚买了楼房，家里没有几个钱。刚说完就来了一个出租车，有3个学生上车，我就上前问司机，我有5元钱能不能上？他说上来吧。很快就回到家，丈夫正不放心，还敬上香请师父保护我回来。丈夫虽然是干部，也知道大法好，也很相信师父，因为他亲眼看到了我身心的巨大变化。平时他很支持大法，虽然家里钱不多，也经常给我钱放在大法上救人，但遗憾的是丈夫没有真正的进入大法修炼，得了病，去了好几个医院都没治好，还是走了。二，师父呵护贫脱险。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也遇到过许多的危险情况，但每次都是师父点悟呵护给化解了。有一次在一个学校门口，很多人接孩子，我讲了几个，也发了真相资料，看见那边坐着一个老者，我就走过去了。刚过去就看见跟过来一个人，是一位30来岁的男子，他盯着我。我定眼看这个人时，他竟然越变越小，最后变成1尺来高的小人。我知道这是师父点悟我遇上小人了，心中发出一念，小人站在这儿别动，把他定在那里，我就走开了。我平时讲真相不太注意看环境，怕人家听不清，说话声音大。那次给一个修车的人讲真相，他明白后也退了，还谢谢我。我又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护身符什么的，让他回家去救家里人，让他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从路边屋子里出来一个人，我向屋子里看，像是办公场所。我问那个人，你们在这里是干什么工作的？他恶狠狠地盯着我的包，凶巴巴地说，你看是干啥的？我搭眼一看，门口挂着个大牌子，公安保卫处。我马上求师父加持，心里发着正念，那人就回屋里去了。谢谢师父又保护了我。有一次我在学校门口碰到一个接孩子的老头，给他讲真相。我说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也是救人的。现在天灾人祸多，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保平安，身体也好。看起来他也很认真地听，我就让他做三退。他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公安退休的。他一把抓住我的自行车把，掏出手机就打610。我说，你打不出去。 那人果然打不出去，但他就是抓住我的车把不放。我想这样长时间僵持下去会增加危险，干脆把车子一扔就走了。回家后，儿子又给我买了一辆。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去讲真相，车闸掉下来了，我没悟到这里边存在着险情，我就把车修好，又到一个繁华的大街上去讲，一连讲了五个人，也劝退了。这时从路对面过来一个人，他说：“干啥的？”我说：“说说话。”他不走，我看穿得也很平常，以为是民工，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说自己啥也没入过，就走了。一会儿功夫，一个穿制服的人手拿着对讲机朝我走过来了。我马上一边求师傅，一边骑车就跑。在这密集的人群中穿行，就像在天上飞一样，迅速脱离了危险。类似的事遇到过很多次，都是师傅慈悲的点悟与呵护，才使我一次次的脱离险境。谢谢师傅。三，清除篮板，灭邪灵。前几年，几乎每个社区门口附近都挂上了污蔑大法的专栏、标语之类的东西。我想，不能叫这些玩意儿在这里毒害众生，就和同修去清理。很多时候是我自己去，时间选在一早一晚。一天早上，我去清除挂在某机关门口的一块邪恶专栏，那板子在墙上钉得很结实，向下拽了几下都拽不下来。我就在心里说，我是大法弟子，以救人为己任，你不能在这里害人，下来。使劲一拽就下来了，那地方一下子清亮起来。也是一天早上，我去清理某社区门口的一块邪恶板面，离门口还有十几米，一条狗挡住了我的路，汪汪地叫，不让我向前走。定睛一看，屋里亮着灯，还有站岗的，我立刻明白了，是在点化我注意安全。有时候邪党挂出一些污蔑大法的标语，我就事先看好了位置，选好了工具，一大早出去清除。因为我家住在机关宿舍院里，门卫还问起这么早干啥去。我拿了竹竿，上面绑了铁钩子，先把邪恶标语一头勾住拽下来，再双手把整个横幅扯下来，握成团扔到河沟里去。只要见到这类东西，或者同修告诉我哪里有这些东西，我就想去清理掉，绝不让这些邪恶的东西毒害众生。通过我和同修一段时间的努力，这地方的邪恶版面、标语基本上都被清理掉了。几年前，我们这儿每年都办教义会。有一天，我在家里听到外边在喊某某头的事，我出去一看，是卖货物的摊主为了促销在免费发放某某头的画像，还大把的向人群抛洒。我想这不是在害人吗？马上回家写了两份告示，一份贴在那摊主的门口，一份放在他卖货的桌子上，大意是为了自己的身体，为了自己的家人，不要发放毛魔头的像，他是与天斗与地斗的魔鬼，三尺头上有神灵，不要为了赚钱害了自己，也不要在这里毒害别人。你们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我这也是为你们好。从那以后，卖货人没有再发放这类魔头像，以后再开交易会也没有人再发。有时走在街上，看到有戴毛魔头像的，也上前去讲，让他们明白后免遭邪灵的毒害。四，剜心透骨，提高心性。一次我到一同修家去，他见我就说：“还学吗？你不是说人都没了还学啥？”我一下惊呆了，我没说呀，我就是为这个法来的，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回家后我真难受，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剜心透骨的难受。我和师父说，我没说那话，我就是学，我就是修。师父是公平的，神不和人一样。师父看我过不去了，就在我的耳边说，你好我也好，怎么给你提高心性？我这才好受了。一个月前，我们学法小组来了一个刚刚从邪恶黑窝回来不久的同修。学了几次，他说要找个搭档去讲真相。我说要多学法，多发正念。 他说这块的人很倔，意思是这块的人很难接受真相。我就说不能这么说，当时也没考虑他能不能接受得了。过了一天，我们两个一起去操场上讲真相，那里有三个人，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讲，退了两个。第三个人正在干活，搬着石头不住的走，我就跟他讲，我问你是党团员吗？他说不是。那位同修坐那儿没有动，我继续跟着他走，再问你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我说从心里说退了吧，不要他了，就保平安。他点了下头说行。我让那位同修给他记上退队，他不干了，他不是什么也不是吗？我说你在这边没听见。我们又讲了几个，他说这个讲的还行。其实我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去讲，坐着不动的就讲得多一些，走路的讲得少一些，快一些，只要他们能明白达到救人的目的就行。过了几天小组学法了，我教了一些三退名单，他说光为了数量不行。学完了法，他又走到我跟前说你不能这样修，得怎么修怎么讲。他句句呛着我。回到家里，我就找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了，在剜心透骨的难受中细心去找，发现自己有爱面子的心，不叫别人说的心，不相信别人，怀疑别人，戒备别人的心等等一大堆。有时快撑不住了，逼急了，就找别的同修去帮忙，让他们帮我去掉那些不好的心。我和同修说，可能我哪儿不对劲儿了，这一个月来虽然三件事也天天做，一些事情心里总放不下。同修说那就好好学法吧。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静下心来学法，一边学着心里还在难受。我说这不是我，既然翻出来就全部灭掉它。师父在《经济要旨在认识》中说，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当看到师父这段法时，心里堵得难受的那个东西消失了。我又精进起来了，骑着自行车出去讲了半天，退的不少，都说谢谢。我面对面的发了资料，花了真相币，又感觉一身轻了。晚上做了个梦，我在很宽的大路上骑着自行车飞快地跑。今天我看有卖削价鞋的，就买了一双29元的，也有20元的。我拿了30元去交钱，那人说大姨20元一张就行。我说29元。他说大姨你真实在，条子上写的就是20元。他又拿着条子去改过来。我见这里的人很多，他们都是应该得救的生命，就开始大声地讲真相。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师父教我们做好人，不占别人的便宜。法轮功是佛家的修炼大法，是救人的。电视上说法轮功如何如何，那都是造假，欺骗咱老百姓的，千万别信。请你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来了灾难，神佛就会保佑。我又到写条的人那里讲了真相，还退了几个。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我要更加珍惜自己走过的路，珍惜师父给我们开创的这个正法修炼的环境，向内找，修好自己，不断提高心性，扩大容量，精进如初，做好三件事，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十全大愿，圆满随师还。叩拜师父，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在帮助同修中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再有几个月，我就是古稀之人了。一段时间以来，我一边做着正实大法的项目，一边陪一个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学法，觉得有效果，同时也发现周围这样的同修还有。第一部分，我们是一个整体。有个同修建议，我们应该把这些被干扰的同修组织起来学法，我们是一个整体啊，不能坐视不管，有时间走走看看。我很赞同这个建议，但却没有立即去办。直到反复学习师尊的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后，豁然明白。师父在这个讲法中说，有的人经常跟师父讲，我原来一看法的时候，那个层次提高的也快，在看书的时候，认识的东西不断地显现出来，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感觉了呢？那大家自己想想，你是修炼如初吗？师父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我悟道，修炼如初就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所必须的修炼状态，这是对大法弟子目前修炼状况的要求，也是师父对迷蒙中的大法弟子的又一次唤醒。做到了，你就在精进，你就做到了师父所要的，还等什么呢？于是我一户一户的探望，并和他们一起学习师父的讲法，用我自己所悟到的理和这些长期处于病魔中的或因各种旧势力因素干扰走不出来的同修，在法上切磋交流，发现同修们对修炼之初的情景记忆犹新。有的同修说，那时学法练功，不知饿也不知累。有个同修说，有一次我抱着孙子看热闹，有人告诉说去弘法，二话不说把孙子一把塞到他爷爷怀里就走了。还有个老年同修说，迫害刚开始时，我和某某去贴不干胶，被不明真相的人发现了，我们就跑到山上，我脱下红衣裳塞到包里，又剥些绿草盖上，就这样大摇大摆地从警察眼皮底下走脱。同修们按耐不住了，提出成立学法小组。好啊，上谁家呢？书呢？一系列问题出来了。为了省时间省资源，我把同修手中的单行本收上来，收集了师父的14次讲法，有缺的给补上，缺什么补什么，备齐后重新组钉，先后共装订好18套。大家看到这幡然一新的大法书，高兴地说，书也有了，还等什么？就这样，不到20人成立了7个学法小组，大家一起学法，改变了一些同修被旧势力间隔关起门来在家独修的状态。第二部分，磨难中的同修提高上来了。同修 A 78岁，因丈夫早逝，29岁的她拉扯3个孩子长大成人，遭受的磨难可想而知。走入大法修炼后，她确认这个选择没有错，不管遇到什么风风雨雨，始终没有动摇过。在正实法的路上，踏踏实实走过十几年。可是当他亲眼看到两个非常熟悉、三件事也做得很好的同修接连被病魔夺走生命时，他茫然了，生命的尽头似乎正在向自己走来，他悲痛恐惧。因这期间他已经不去小组了，完全没有了正念，精神萎靡，身体瘫软，两腿乏力，有人一碰就倒。组建学法小组后，他还是很积极的来了，看他那木然的表情，呆滞的眼神，读法时连字都看不清，有气无力的半天读不出一句。他把自己受干扰的原因说给我听，我说，你怕吗？他说，不怕，我死后师父把我渡到我来的地方就行了。我说，这一念你就错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只要认真学法，一丝一念都在法上，师父什么都会为我们做。他坚信地点了点头说，在这之前都是小儿媳妇陪我吃饭，我自己不爱吃。我说，做常人时吃了那么多苦都挺过来了，修炼人找人陪着吃饭，你让儿媳妇怎么想？这不给大法抹黑吗？他自己也悟到这是依赖心，到小组学法后，他又找回以往的感觉，怕耽误时间，每次都提前近一个小时到小组等着，而且心性提高很快，甚至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 原先走路上道牙子得人搀扶，现在步履沉稳，看书学法精力充沛，读法流畅，脸上气色红润。交流中他说，没有捷径，就是多学法。如今该同修每天坚持发神韵光盘，他自己感慨地说，磨难了好几个月啊，终于又走回来了。第三部分，在帮助同修中严格修正自己。同修 B 是一位老年男同修，94年曾参加过师父的大法传法传功班，家里常年设学法小组，我曾经就是其中的一员。可是99年720后，他被邪恶迫害的双目失明，这些年他全凭双耳听法、学法、背法，凭记忆给明慧网投稿，给远方亲人朋友邮寄真相信劝三退，而且先后两次往返老家讲真相救人，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确实了不起。师父讲的修炼如初的法理在大法弟子中产生很大震动，唤人清醒，催人精进，大法弟子整体的修炼状态和修炼环境对处于磨难中的同修就更显得重要。于是我把明慧网上排列的44本师父讲法介绍给他，每周一次陪他学法，同修很高兴也很感动。前两次还好，等第三次学法时，我读着读着，他突然嫌声音大，要我小点声，而且速度要慢，强调不能求数量，并讥笑，你怎么像小学生读课文一样。我想他是要我读出语气，读得有声有色，有感情，使之有感染力。当时我什么也没说，就按着他的要求做，但心里还是很纳闷，这些年在哪个小组读法都受欢迎，今天却遭到冷击。我来一次往返路上要三个小时，我没有抱怨辛苦，同修不会这样不近人情吧。可接下来一次学法他又不满意，说读慢了，学少了。这时我心里可嘀咕上了，我这是何苦啊，我这不自找的吗？而且想找个理由退出还不行，不读好也不行。但刹那间我恍然大悟，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既然是修炼，在我们修炼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情。是师父看到我有这颗精进的心，有一个修炼如初的热诚，借这件事，借同修的嘴，指导我应该怎样读法才行。因为我面对着多个小组和同修，要想有个好的学法效果，可不能马马虎虎。学法要静心，读法的声音、快慢、语调、坐姿都不能忽视，这是静师静法的直接表现。同时，我找出了自己的显示心、自以为是的心、沾沾自喜的心。修炼是严肃的，发生矛盾时，用人的思维方式就会把问题看得更加复杂。我差一点误解同修，差一点错过了这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我庆幸这意外的收获，更感谢师父佛恩浩荡。我要在学法中严格修正自己，不断在法上提高。我把这三条当作学法读法的宝贵经验，每到一组我都把它介绍给大家。因有时我只陪一个人学法，根本不需要高声，和老年同修一起学法，读法慢些当然好。这样学法不走过场，不走形式，学法得法，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四部分，帮助同修突破学法障碍。有这样两个老姐妹，年轻时她们是一个车间的工友，大法开传她们都走入修炼，如今是讲真相劝三退的好搭档，慈悲使她们见人就讲，没有挑选。大法弟子的责任使他们无论严寒酷暑、天寒地冻、刮风下雨，每天都穿行于大街小巷救人，老姐俩一年能救10000人。可是大姐最着急的是因没上过学，眼下学法碰到了障碍，在读转法轮第六讲时4个小时读不完，学其他的讲法内容就更读得让人上火，她自己也急得捶胸顿足，回家练吧，独自一人问谁。有的同修不能理解，集体学法时故意让他读3-2行字的小段落，他无地自容，我也很自责，对不起同修，因为他曾经跟我说，别的同修读法我跟不上，读哪儿都不知道，就你读法我能跟上，你说这怎么回事儿？我明白他什么意思，可就下不了决心帮他。看到今天这种情形，我心里难受极了，是我的自私让同修窘迫。大家都知道，作为大法弟子必须做好三件事， 只能救人而不能学好法，在修炼上这是有缺陷的。于是我主动提出帮两位大姐学法，方法是每周一次学两个半小时，二姐读法，大姐小声跟着读，或者大姐单读，二姐再读，大姐再跟着读。虽然口干舌燥，不休息，不喝水，我在旁边教字，而且大姐很要强，小组学完后自己练。怎么练？像小学生一样放声读，由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蹦，现在能三四个字，甚至能完整的读出句子。我说，师父讲法的书摞起来比床还高。他说，不管有多高，我一定要把师父讲的法认认真真的全部看一遍，不然我就不配做大法弟子，我就对不起师父。他的话让我感动，让我震撼。我说，大姐加油吧，突破障碍，读法能力有提高，我给你安排学法小组。如今他已经如愿了，我相信两位同修姐姐多学法，正念足，会救人更多。第五部分，找到修炼如初的感觉。能配合协调同修做大法的事，这是我的造化，我很珍惜这段时光。每天除了做大法项目，就和同修们学法，不论坐多远的车还是爬山路，不管大雨倾盆还是烈日炎炎，汗如雨柱，我都努力做到不让同修空等。在深入的学法中，我确实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而且比那时还要好。因为那时我注重的是练功，现在明白的是更多的法理，大法更深的内涵，从理性上认识到大法的殊胜与美好，精力充沛，走路生风，全身有一股用不完的劲儿。我把师父经书按序列表打印出来，分发给同修，使大家学法查找有依据。大部分同修大法书都已备齐，在这些小组掀起了学法热。小组学法次数增多，少则两次，多则每周三四次。有个小组每天都学法，只是时间不同而已，人员也在不断增加。有些年轻人也相继走进来，学法小组也像细胞分裂一样在增多。有的同修问，你是协调人吗？其实我就是师父的弟子，做一个弟子该做的。层次所限，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